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晚点一刻，我是悟空大师兄。在做这期节目的大约一个星期之前，那天早上起来，我就感觉自己有一点点晕乎乎的，莫名的开始低烧。最近北京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热，但是年纪大的我真的是吹不得空调。然后之后自己慢慢开始嗓子发紧，当下就觉得我可能要二阳了。但是第二天一直到第三天测了好多次，结果都是没有阳。那么最近我也没有清闲下来，一直在忙着工作方面的事情，并且在剪辑制作大量的视频这样的。
我就边发烧然后边做后期制作，实在是很煎熬。在最近端午节假期这些天，我的爸爸从老家来到北京照顾我，做了很多好吃的，并且煮了绿豆汤，还有做的菜肴呢都很清淡。本以为我的身体状况会有所好转，结果这两天一到晚上就会咳嗽不止，嗓子干痒的厉害。在做这个视频的前一天，我本以为换了新的消炎药吃，到下午已经好转了，但是到了晚上呢，又开始咳嗽不止。我的爸爸就担心我的肺部会有潜藏的问题，就敦促我马上去急诊检查，吊水打针什么的，这样可以好得快一点，毕竟我已经拖了快一个星期了。看过我节目的朋友应该对我会有一丢丢的了解了吧。之前有很多人问我，他说你可以算准很多别人的事情，那你自己的事情你会不会算呢？关于这个问题吧，我的心得和多年的积累的事件，其实可以跟大家聊很多期节目的。不过借由今天这期节目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随着这些年的演变呢，我自己在经历很多事情之前都会有很主观的判断和结果推导，然后就是抱着一种见证的心态去历经结果，看看自己之前想的对不对。不管大事小事，其实俨然是一种自己日常的思维习惯了，非常的轻松的那种。就像昨天晚上，我抱着对自己身体负责的角度，最后还是和爸爸去了医院挂了急诊。但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虽然咳嗽得很难受，但应该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我是很确定的。并且到了医院大门口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折腾来折腾去，今天晚上应该还是不用吊水的。哪怕我当时其实是觉得吊水其实挺好的，会好得快一点，虽然很耗时费力的要在医院等很久，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不会，当下的感觉就是应该不会在今晚在医院吊水这样的。挂号问诊后呢，医生让我去拍片和验血，全部结果出来之后要等待两个小时。这期间我和我爸爸在空空的这个医院大厅的座位上等待结果。然后我爸爸还说晚上来急诊其实挺好的，这要是白天的话，这个楼里面应该全都是人，不会这么清静。顺便他在刷手机的时候看到了泰坦尼克观光艇莫名的这个氧气耗尽是吧，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就随口说了一句，那里面的人应该都活不成了吧。结果到了做视频的今天上午才公布了全部人员的遇难，全部才公布出来。这个倒不是说我自己料事如神什么什么算到什么的，我只是前日子刚做完卡梅隆的节目，基于一些基础的知识判断，因为这种观光艇的深度都很深，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是人都会没有了这样的。当时等了两个小时之后拿到了全部的化验结果，真的就是我的肺部没有任何感染迹象，验血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医生就建议不必吊瓶了，开一个药吃这样就可以了，基本跟我想象的差不多。也是因为已经折腾到了凌晨三点多钟了，实在是太困，取了药就跟我爸爸迅速的叫车回家了。这期间坐在车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内心就有那种就是惴惴不安的感觉。这个司机呢一直在和坐在副驾驶的我爸聊天这样的，而且有点影响我当时的思考状态，我就特别想安静下来，什么都不想听到，不想受到任何干扰。然后这个车子进到我住的这个小区的时候会驶过一个十字路口，我当时立即就提醒司机说前面这个路口经常撞车，哥们儿你要小心一点。然后他正好就是提醒完他之后，他略微的就降下了车速，我下意识的还从我右侧坐的位置 向里面挪了一挪，但是我心里依旧还是不踏实。结果他驶过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突然从我右面的车窗外看过一辆，就是几乎应该是没有时间来减速了，一个出租车，然后闪着很大的这个车灯的光芒，然后我下意识就迅速的抱头卧倒在这个后座，然后这个司机呢，就是猛的也下意识的把这个车子就往左边去躲闪，因为方向偏移了，他也明知道那个出租车来不及刹车了，就正好因为这个位置歪了，就撞到了我坐的那个位置后面的后备箱的部分，挺惊险的，真的挺惊险的。就是虽然我真的不是特别的害怕啊，就是仿佛这一切好像就是你能感觉到了，也预料到了会有事情发生，但是我跟我爸爸还是觉得有惊无险，就赶忙下车了。然后司机留了我们的电话，就让我们先走。然后我就记得我爸当时说了一句说，那你明天的病肯定好了，都过了这样的。我确实说实话没有，虽然很惊险啊，但是我并没有太害怕。到时候我爸很平常心的边聊天就边溜达回家了。洗漱过后呢，我也没有开空调和风扇，就抓紧睡着了。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非常非常盛大的梦，并且今天醒来的时候呢，很多就是细微末节都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梦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在一个要去外太空的单人的太空舱里面，但是整个感觉像是以客观视角在看待自己发生的很多事情。当我介入这段事件的时候，这个太空舱呢，它已经发射起飞了，然后里面的设置非常的齐全精致，对，就是对那个设计印象很深，就设计的非常精良。但随即我就想起太多事情，就是，哎，告诉爸妈了吗？朋友知道吗？手头的工作做完了吗？你就这么走了吗？而且出了地球还能回来吗？就是，然后就想了很多，为什么要接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然后又未知的任务呢？一堆问题充斥了我整个梦境，就是非常的烧脑，因为大有这个一去不复返的这个架势了。然后在这个舱里就开始回顾很多人生的经历啊故事啊，最后发现还是割舍不下很多人和事儿，就不能这么一走了之，随即就开始展开行动，看看如何能迫使这个飞行舱能降落。然后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想上面这些思考的过程的时候，这个太空舱呢它一直都没有飞出大气层，随即我就很熟练的在操控舱里面的很多的装置啊和按钮啊，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飞船预留的紧急的设备和物资什么的，最后飞船呢就迫降在了一片很多杂草的荒地，并且滚出去特别远的距离，一直到这个舱门打开，自己心里就觉得侥幸，就我终于回来了，不用再冒险了，然后不用再跟大家不辞而别了，然后这个梦境就结束了。结束之后，我就在早上被这个不开空调风扇的房间就闷热而醒。我后来也想问自己的师父，就是这一晚遭遇和梦境都意味着什么，但转念又想呢，其实无所谓的，这只是一晚上的日常经历而已。其实我现在就是感受我们每天的时间呢过得真的是飞快，然后我觉得我生活里太多的事情的选择和规避呢都比较遵从自己的心念和判断，无论是顺境逆境还是好事坏事，都会用一种很平和的心态去应对。这可能是需要一些些天赋吧，或者是每个人多年的生活沉淀，或者是跟他的修为阅历都很有关系。当他经历了这个时间的话，他年纪肯定不是一个年轻的状态了，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说年纪越来越大的人会越来越成熟，可能是跟这个还是有关系的，毕竟时间就是功夫嘛，遇到很多事情就可以很冷静的判断和遵循自己内心去应对。我一直觉得生活最高的境界其实就是完全的自由嘛，但是相对人不能完全的自由为所欲为，会有很多限制，但是思维和信念和想法应该是可以很自由的。我们活过的平凡的每一天呢，只要你细心发现，就会 有思有所想，还是有很多事情你去可以归纳和总结的。然后这些小事累积在一起，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提醒和警示，以此来训练和稳定自己的心绪，然后你就可以迎接下一次的无论大还是小的奇遇，拥抱未知的惊喜。就人不能一直有经历，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之后的思考和沉淀。就是我放任自由，把一晚上的经历和奇遇用这样的方式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什么针对性，只是快速的记录，保持这个事件的新鲜度。
那么这期节目就讲到这里。最近呢，确实因为生病了，更来不及更新了。但是这段时间虽然不能像之前那样每周能更新4到5期节目，但尽我所能吧，在恰当的时期还是会录节目给大家来听。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听我讲这种日常的分享，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多给我提意见留言。那么在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结尾的小彩蛋依旧送给大家。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想你们的以后。以为我像气球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是否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到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言万语也没人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最痛苦的分手总有快乐的理由。青春讲究，以为我会改变，变得更懂爱情，最后我们变成爱了很久的朋友。可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到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差万错也没人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最痛苦的分手总有快乐的